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好了，我们唱这个圣徒诗歌的104首，是104，104首，主断开一切锁链。好，我们唱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读一点主的话语，然后有些祷告。好，我们一起来。救我恩何等丰满，救我恩何等丰满，救我恩何等丰满，救我恩无量，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主赦我所有过犯，主使我脱去罪担，主使我充满平安，我今得释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好，第三节，无论是罪恶试探，无论是世界撒旦，无论是疾病忧患，都不能捆绑。好，直接来，哈利路，哈利路，主名向天，哈利路，主名向天，哈利路，主名向天，我要用颂扬，还要唱哈利路亚，还要唱哈利路亚，还要唱哈利路亚，主把我释放，主断开，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 Amen， 感谢主断开了我们一切的锁链，啊，我们从律法各样的捆绑、旧造的捆绑里都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 我们来看第一处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19章的4到6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特别讲到主神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目的。这个出埃及记的19章4到6节啊，我们这边也有圣经可以用，有这个，对，感谢神，嗯，还有简体字的，嗯，简体字的。好，我们找到出埃及记的19章第4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这边是71面。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他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Amen。这是主还没有颁布这个十条诫命之前，特别给他们讲他的心意哈。在罗马书有好多的地方要讲到这个律法的方面哈。我们可以，这是对新约对旧约律法的解释。所以我们来看这几处的经文，罗马书的这些经文对律法都是很重要的经文哈。我们就按照顺序来看一下，作为参考。罗马书3章20节，我们一起来哈。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这是律法的功用哈。在罗马书的4章15节也讲到律法，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5章20节，特别也讲到解释律法哈，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感谢主。在7章14节，7章14节这边讲到律法是属灵的。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我们也知道律法是良善的哈，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啊，我们就没有特别去看这些经文。在第8章1到4节，这是讲到使人活的律法哈。我们这一段是很重要的经文啊，这个是，所以我们也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些也是我们今天会参考这一段经文。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律法是一个律，它是一个不变的律啊，它也是圣洁公义良善，它是永远不会被废去的。那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就是这个成全呢，怎么把它胜过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要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以律来胜这个律哈。就好像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把这个律废掉。所以我们的主用新生命和圣灵的律，这是我们后面会特别提到最后一个主题。 那么在第十节啊，第十章第四节也有提到这个律法的事情。这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这也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感谢主。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是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后面三章二十四节，这里特别讲到律法它的一些正面的功用哈，我们来一起读。这样律法是我们顺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 摩西只能把我们引到这一个就是迦南美地的边上，他不能带我们进去，但是他是顺门的师父哈。感谢主。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也特别提到有两约，一个是有上面的耶路撒冷，下面的耶路撒冷，也有西乃山和锡安山哈，所以我们就不仔细去读那里的经文。我们现在在读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这是讲到最大的诫命。那我们有一些祷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啊，二十二章三十五节。内中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且第一也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我们知道总纲是很重要的哈，总纲 ，Amen。好，我们最看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这是讲到这个西乃山和锡安山这个对比哈，这个也是啊新约里面啊是更好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直接，好，我们一起来第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不起索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诅咒也要用石头打死。听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从前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感谢主。好，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的天父，真是何等感谢你主啊，在下午的时候你召聚我们亲爱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主啊，聚集在你的脚前，哦，主啊，来到你的哦西乃山的底下来领受主啊你的教导，主啊你的显现，主啊你的约，主啊真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哦，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哦，如你当初如何在以色列的子民身上呼召他们，赐给他们这一个叫人活的律法，主啊，你今天也要遇见我们。 哦，主啊，你如何在西乃山上遇见你的子民？主啊，你也派你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哦，住在我们中间，分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也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亲自降临，哦，住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今天也求你向我们显现启示，让我们看到属天的异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你遇见我们，主啊，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乃是靠耶稣基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 Amen。 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一个出埃及记，培林神学院出埃及记的第五堂的信息。我们前面有四堂的信息，第一堂我们特别讲到这一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概览，就是整个的一个出埃及记的这一个图画哈，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一下他是如何神他呼召他的儿女出埃及，然后最后进到会幕与主同住哈，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那么第二个地方就特别讲到就是进入到一些详细的主题。第二讲是特别讲到这个就是仇敌的逼迫，仇敌他兴起环境来逼迫以色列人，因为感谢主，以色列人真是繁茂昌盛，所以仇敌嫉妒要把他们全部灭尽这个政策。但是感谢主，那么神早就预备了他的器皿，所以第二堂信息是这个仇敌的逼迫以及这个神器皿的预备。所以这个神的器皿我们知道就是摩西哈，摩西不仅他被神拣选，而且在旷野里看到神的异象被神预备哈，所以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这一个神的百姓的领袖。这也是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工作，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所以第三堂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到这一个就是实灾哈，我们知道当这就是神的工作，这是第三堂讲到神的工作。我们知道当神的器皿预备之后，神把摩西派到这一个派回到埃及哈，感谢主，神用实灾，神的奇妙的工作，把这一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用13个回合哈，我们知道如何一步一步的我们的感谢主神的儿女节节胜利这一个法老魔鬼撒旦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在这个长子之灾之后，他就释放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得胜，唱着凯歌出来哈。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神要带领我们，感谢主。这是当然我们知道法老不甘心还要追最后都灭到魂海里面，永远不见了， goodbye 了，感谢神。所以这是我们第三堂的信息哈。我们知道这一个出埃及记是何等荣耀的一本书，它是讲到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大能仇敌必须要让路的，仇敌没有办法拦阻神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神除了在仇敌的身上有工作，神在他的儿女身上也有工作。所以到了第四堂的信息就是特别讲到旷野的道路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有九个方面的这个功课学习哈有这一个领我们到马拉到以林，对不对然后又给我们那边有不同的供应有这一个鹌鹑有玛拿有活水有磐石还有这一个跟这个仇敌的征战，对不对？感谢主，这在旷野里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哈，这是我们上一堂交通的。感谢主。那么这一堂哈，我们会交通到这个很重要的内容，这我把它做一个主题叫律法的精义。那么这一个 这个方面哈，这个方面乃是可以说是内容最多的，今天的内容是比以前都多，因为这个篇幅也比较长，从19章到24章哈，我们到19章和24章都是一个是预备，一个是最后立约哈，都是不是跟十条诫命直接有关，还有或者一些细节的条例哈，它是一个是预备，一个是但是呢就是都是跟这个律法赐下律法非常有关，所以就把它放在一起啊，有很多的内容，很多详细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特别求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默想，加添我们力量哈，让我们能够真的从这里面啊真是遇见神，有美好的亮光。那么主若许可呢，我们下次三次都要会，我们整个有八次的交通，下次三个内容都会交通到会幕。我们知道会幕是非常重要的图画，在新约里面这个希伯来书也有也有特别这一个讲到会幕的意义，就是讲到会幕就是基督哈。所以我们从三个主题三个方向来交通，一个是讲到这个会幕的意象啊，这一个神荣耀的意象啊，会幕它是怎么样让我们看到属天的意象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讲到这一个会幕的它的建造啊，是如何建造啊，我们按照神的它的蓝图来建造。第三个方面是讲到会幕的荣耀，当然会幕不仅是讲到基督，也是讲到教会它跟圣殿和新耶路撒冷，跟我们今天神的家和神的教会都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是一个影子，但是今天的实体乃是基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特别会幕也有很多篇幅，常常也是比较不容易领会的，所以我们要有得到这个意象，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一起默想实际上主也特别有很多跟新约有关的内容，我想也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交通。所以如果能够来，我们也有讲义每一次都有讲义，而且我们都有录影还有，所以就都放在网上，在 YouTube 上面都有，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一个没有机会能够来，还是可以看的，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有这些的讲义分享感谢神。好的，我们就来看这些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内容感谢神。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在这个创世纪后面就是出埃及记，创世纪是讲到神的计划，神的蓝图，神永远工作的计划，他的心意，但是在出埃及记就是他的工作了，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有智慧，何等的有大能，所以在出埃及记就神把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发挥的可以说淋漓尽致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摸着神的衣襟他工作是如何工作的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出埃及记是非常有这个条理的它是非常有条理。我们知道像摩西一样，摩西一生有是分三个阶段，他前面40年是在王宫里，对不对？中间40年是在旷野里跟他的约夫一起放羊，但是最后40年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最后40年是最有用的，感谢主被神所用盼望我们今天也是到最后一段时间最被神所用所以在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成语叫大器晚成所以盼望主在这个，我有以前一个大学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叫刘厚伟，后面才伟大，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摩西就是这样，如何摩西是这样一个奇妙的人物，那么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非常奇妙。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以前我有一个问题，我就问一个年长的弟兄，那是大概二十多年前，大概二十二年前在1997年的时候，我到了旧金山就问这个王国显弟兄，他是对圣经很熟的。我说弟兄，我有一个问题，说关于出埃及记的问题。出埃及记前面都是非常精彩的，对不对？打魔鬼、打仇敌、打法老，打的简直是抱头鼠窜的但是到了后面都是讲的会幕，你看这个什么金灯台什么桌子你就这些真是很好像很枯燥的 我就说为什么前面是出埃及那么精彩，那后面这个那么的篇幅，从三四五一直到四十章都是讲这个，这个之间有什么关联？我们知道主的话是有关联的彼此，对不对？那么他说的，他回答真的很好，我到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不是，那不是很简单吗？那神能把他带领出埃及，不就进了会幕吗？是不是？感谢主哈！我们知道会幕有三层，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我们知道可以说诗篇里面最荣耀的一篇诗篇就是133篇。早晨我在主院默想的时候，主就让我看到说，弟兄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如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就是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那个是大卫的诗篇，大卫那个时候他把有12个支派拿到主面前的时候，真的是遇见神是何等的荣耀，所以那是非常最荣耀的一篇诗篇，而且那是人，不是一些好像这个会幕或者是圣殿，这个人就是一个影子而已。但是我们今天遇见这个局面哈，有点像诗篇133篇。你没有想到，感谢主，主降临在西安山哈，主荣耀的降临。那么这个降临，我是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感觉啊，因为我有跟其他的弟兄交通到这个，他们不是很同意，但是我是觉得是可以领会的。他们觉得说西乃山神的降临是父神的降临，就是父神降临的西乃山。我们的父呢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哈，那么然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子神的降临，那么到了五旬节，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讲到圣灵的降临，我们知道三而一的神都降临在这个地上，他何等爱我们，所以这一个我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是神的降临的时候，那是何等威严的一件事情。神的降临，这个就是圣地，对不对？神如果降临在这个荆棘丛中，这个荆棘丛就是圣地。所以主对摩西说，你要脱下你的鞋来，因为这是圣地，对不对？如果神降临在这个耶利哥，这个耶利哥就是圣地。所以当这一个约西亚在那看到啊，是这个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把鞋子脱下来哈。所以神降临的锡安山，而且不是降临给一个人看的，这个给整个12个支派，这是圣地，那就是至圣所，对不对？感谢主，我们看到摩西哈，摩西实际上就是进到了至圣所，他是代表大祭司的职事，他代表君王、祭司、先知进到至圣所，他能够在主那里住40昼夜，你想也不吃也不喝，那本身就是个神迹啊。你想想，你四十四天不吃不喝，看看他没有觉得饿，他没有带什么东西吃，那是神供应他。你在神的同在里面，就好像这个在马太福音17章，对不对？那里约翰、彼得还有雅各他们到了变化山上，你看彼得真是很高兴哇，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他说啊，这个地方真好，主啊，真好啊，我给多3座盆，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作为以利亚，你看他自己睡外面了。所以我们看到哈，真的，我们与神的同在是太好了。他是进到神的幽暗之中，神何等高抬我们！我们知道摩西不过是灰尘，摩西不过是荆棘，他看到自己，他竟然能够进到神的同在里面。那么大的年龄，到了120岁的时候，他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当然是律法的意义哈。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神是何等抬举我们这一个被造的人。他在我们身上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当然还有以色列的70个长老在神的面前哈，来遇见神啊，在那里又吃又喝啊，在神的面前他们一起啊，在那里啊，真的跟神啊产生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就是好像圣所一样。 那么还有外面很多百姓外院，好，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会幕的一个图画。当然到后面这个会幕要建造起来，那是一个看得见物质的东西，但是在那里就有一个会幕的这一个会幕的一个光景啊。主要我们亲近他，主要我们跟他有关系，主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哈。所以我想到这个图画的时候，真的是很受激励。原来这一个出埃及记是那么活的一本书，是那么奇妙的一本书，但启示是那么真实哈，不是好像啊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特别是我们读到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些律法不是条条框框的，因为主的新约已经解释了，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已经把它解释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已经把新约解释了，哪是属灵的实际，哪是天国的实际，哪是天国的不实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一个新约，就有更完整的图画，因为新约是旧约的解释哈，新约是旧约的钥匙，所以我们知道神启示这个律法是有它的意义的，有它的用意，它的时间哈，颁布的时间还有它的功用都是有用意，所以我们要有个全面的了解，因为今天很多人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所以产生很多的混淆哈，像安息日会啊，还有实际上所有的异端里面都有很多律法的，你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一定要奉献的，你不奉献他们怎么活，你说？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整部啊，真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不是在律法，我们乃是在生命圣灵的律的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能够明白十条诫命以及十条诫命后面的那些细则的话，我们首先要对他主的颁布他这个律法之前以及后面他与神的百姓立约，我们有这样一个图画，把这个包在一起，好像个三明治哈，这两片面包把前中间的这个十条诫命和细则包在一起，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画，这是主赐律法，可见这个律法是何等宝贵，就像主他要这个长子十灾第十灾这个长子的时候，你看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情况，你看九灾都不能够让法老这个低头啊，但是第十灾一出来，那么整个就，所以在第十灾的时候，主就有预备啊，逾越节哈，还有除酵节，还有徒生的为圣，主又讲很多话，有好几章，甚至有三章的圣经哈。那更何况我们的神第一次降临在锡安山是团体的显现，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个事不能儿戏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神在那边，他要让神的儿女对他有个正确的印象，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哈，来到主的面前，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当时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神的儿女在那里，神的百姓反应是很好的，他说凡所耶和华所吩咐的都要遵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遵行不了哈，他们的想法很好，就好像彼得说，主啊，我就是跟你同死同坐监我也是愿意啊，这所有的人都跌倒我怎么不跌倒，你看他这是很怎么讲，很积极很热切哈。但是我们知道最终还是失败了，是失败很惨，主说你今夜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失败很惨，到了先知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真的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个肉体的热心，他们是按照肉体律法哈，这个不是按照真知识哈，所以盼望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从律法的精义里面去看，不是从表面去看，我们要看到律法的精义，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登山宝训里面看到，这就是律法的精义，所以律法的总结乃是基督，而且主说爱就是爱，尽心尽力尽意尽细爱你爱主你的神，其实相反也是爱人如己，这是一切先知和道理的整纲，所以感谢主，到了新约哈，我们主就把这些都解释了，那么多律法究竟哪一条最大的呢？你看他们在那里拷问主，不是好意哈，但是主回答就是很好，所以感谢主，我们来看这里面一些的啊一些细节哈。主在颁布之前，我们知道主在颁布之前律法之前，十九章我们刚才读了十九章四到六节，主说他要把我们啊，他首先是他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这是一个爱的拯救，这件事情永远不能忘记。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如何得救？主当初主会救我们， 所以我最开始遇到我们张弟兄的时候，他就讲到主当初怎么得着他，真的是很奇妙的见证哈。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就像我当初主是如何把我带到美国来哈，这一个借着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经济这个做我的经济担保人，我怎么会忘记？这是主救我们呢、啊，把我们从这一个埃及的铁炉奴隶为奴之家，在那里。整个就是面对就是死亡了，就是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后代的，整个情形是灰闪灰暗的救出来，而且他是用老鹰的翅膀，感谢主啊，把我们啊如老鹰和小鹰把它飞到一个啊地方要跟我们亲近哈、啊，感谢主，这是主的爱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跟主开始产生关系都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说得很好，他说你是不知道哪一天主都亲你的嘴，主先给你亲嘴，你跟他产生了关系，你就因为你做了爱的俘虏，你现在就快跑跟随他了。所以这是一个爱的拯救，当主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时候，这是爱的光，这是爱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我们里面就知道神原来如此爱我。实在是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而且这个爱的光，第二天神造空气，这是爱的媒介。第三天神造了地，地和这个天地的地下的水要聚在一起，是旱地多的，这是这一个爱的根基。没有这一切，你看我们怎么可能跟神产生关系？所以主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何为爱，只有当主在十字架上他显出神的爱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有点明白了。那么主在那里说你要遵守我的约啊，感谢主，这是爱的约，爱的约定啊。我们这有婚约，对不对？婚约有个结婚证啊，有这个，你看这是爱的约定啊，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约，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主在那里这件事情，首先他跟他们立约。什么是立约？就是神所赐的这些律法，这一些的所有的细节都是要用血哈、啊、跟他们立约的。所以我们的主今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立了个新约。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的主说啊，这个你们分着喝这个杯哈、啊，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在这一个月界的羔羊，在他上十字架上为我们立的新约一个预表。所以我们今天拨饼喝杯，就是这个爱的约。所以当初这一个主赐下律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有约的，这是爱的约。我们知道圣经有旧约新约啊，这都是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爱的约。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哈，孙传杰弟兄，他说我们主的话这是血金呢 啊，这是主给我们的家书，这是主的宝血，他的爱写出来的血金给我们，我们要何等宝贵。这个弟兄他当初因为被圣灵充满，被关到这个精神病院193天，把圣经读了53遍，所以他后来被主使用，他圣灵充满他可以把主的话活得用出来，有蛮有传遍能力，那是因为他能够知道主的约，主的爱的约。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那么这一个是主的约，而且他说你要做属我的子民啊，感谢主，这是爱的归属。你知道我们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啊，已经流落街头，然后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张弟兄做无家可归的工作哈，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就已经无家可归了，就像这个雅各流浪在创世纪28章，在那一个旷野里面，真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非常可怕的。那么主说我要是成为你的家，我成为你的殿和天的门哈，他有家可归了。今天主说你主在地上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些羊好像羊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啊，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家，成为我们的居所。所以主说你要做属我的子民。我们现在有主了，我们有神了，我们有家了，我们有天家，我们有一个家在天上，我有个柔美的家乡在天那边，我时常怀念。 所以感谢主，像我们张弟兄他做一个神的国哈，神的国这个啊，方舟哈，这个我想这是为神啊预备一个家，为预备一个居所，为预备一个陶城，预备在这个最后末后的时候一个方舟，这是何等好的事情！主要我们属于他，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那么这边哈，后面讲到我们爱的侍奉，说是祭司的国度。主说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召我们，是宣言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是不是？实际上就是引用到这一段经文。感谢主啊，圣洁的祭司啊，祭司的国度，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所以我特别在这边 This is a big thing， 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注意一下哈，因为祭司的国度这是一个大的主题，大的题目，因为我们中国人对祭司的了解这个理解不深哈，但实际上祭司是非常重要，祭司就是我们神与人中间的中间人，就是神与人中间的桥梁，就是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人中间。实际上这一个祭司就是好像雅各在那里遇见那个天梯一样的啊，对不对？他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他看那个天梯的意象，有神的使者在神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整个上去下来这一个字哈啊，感谢主，跟主没有间隔哈，只在圣经里出现两次，一次就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一次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那边讲到主耶稣自己说，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你要看见神的使者在谁，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感谢主哈，我们知道这个祭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事。我们知道之所以这个雅各哈要得到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啊是祭司来着的，家里的祭司，那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慈悲尊贤的大祭司，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大祭司的祷告，对不对？他最后祷告，我们知道摩西也是个大祭司，他在祷告，在整个生命记就是这样的总结的。生命记是分三个方面，一个是往后看，以前你们走过多少的这些痛苦的过程，这是往后看。再一个是往前看，你看前面迦南美地，那里有泉有源，有绰号的池子，有葡萄园橄榄园，有一切的丰满，你就进去得吧，这是往前看，对不对？然后是最后往上看，这就是生命记，就是把神的子民交给神，我要去了，这是他的遗命。往上看有三个祷告，第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你现在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你一定要进去啊，这是摩西的第一个祷告，这是大祭司祷告最好的祷告。第二个祷告说，以色列人啊，你到了迦南美地，你一定要住在那里，不要出来，这是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说，以色列人啊，你如果愚蠢到一个地步，你有一天真的从迦南美地，从应许之地出来，你一定要回来啊。所以感谢主，摩西在那里呼天喊地的祷告哈，这就是大祭司的祷告。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子，他说主啊，如果你要这样行，你就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上抹掉。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字抹到神的心，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九章说啊，我心里时常伤痛啊，由我的良心做见证，为我自己的骨肉之亲，就是我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大祭司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看这个祭司哈，这个祭司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君尊的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没有一个人不是祭司，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后来只有一个支派成为祭司哈，实际上呢，因为其他都失败了，所以我们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们到时候讲到会幕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祭司的国度，这个方面非常重要，而且是圣洁的国民。这是讲到爱的分别。我们今天以色列人是跟外面有分别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是跟外面有分别的，我们跟他们合不来，不一起的。我们是属于世上的光和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是有分别的，我们今天身上是，我们是有神的儿子，我们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的样式，我们是顶天立地的，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不是从猴子这样变来的这样子。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出身是太高贵太荣耀了，我们以后的结局也是荣耀的，我们是有分别，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上，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感谢主哈，这是主在我们子民身上的心意，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跨越超过旧约的内容，已经进到新约里面去了，因为我们神的心意永不改变。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感谢主，主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他们的回应是说什么？他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啊，真是很好，很听话。所以主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年幼的时候，他们也起初的爱我，我真是非常喜悦他们。但是感谢主，好景不长哈，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热心哈，有的时候不能长久，所以酒要用尽了。感谢主，主要给我们新的酒，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把我们种在一个地方，让我们种下去，最后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你看，慢慢渐渐的，我减少，主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行主的旨意。保罗为什么可以行主的旨意？彼得为什么可以行主的旨意？约翰为什么可以行主的旨意？因为是新生命的能力才能使他行，对不对？我们知道彼得当时是很困难的，他就在旧的生命里面，对不对？他拉着主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事不要临到你身上。主怎么说？主说撒旦退后，因为这是你不体贴人的意思，神的意思，你只是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的肉体不可能，因为你们的心灵是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主要经过复活，经过主在他们身上十字架破碎的工作。所以主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你束着带子随意往来，对不对？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你的手来，人样束上你的手，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彼得要在主面学功课，以至于最后可以行出主的旨意来。所以我们看到在开始的时候，神是特别把摩西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是立他做一个好像中间人，做一个祭司哈，做一个神的传话的。而且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竞争，你看摩西真的是很竞争，我想的摩西这个思想，摩西的事情真的是很荣耀，这个人不简单呐。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在记载摩西的故事，可是创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你看是摩西写的，那怎么得到那些信息？不只是当时他听到以前这个好像父老的传说哈，我相信有父老的传说，但是真正是神在变化山上，在那个西乃山上主跟他讲话四十昼夜，那肯定很多啊，他就记载下来，那这是为创世纪哈，何等奇妙！创世纪我们上次交通的这七天和七个人的关系，我们知道感谢主，他在主的面前真是有非常非常深的领会和启示，以至于整个摩西五经成为圣经的根基。所有圣经的根基就是根基在摩西五经，我们的主也引用哈。这是因为我们看到摩西的忠心，摩西开始的时候他觉得问题太难，他不愿意接受这个重要任务，可是当他一旦接受了之后，他真的好忠心呢，他就没有后退过啊。当然有还是有小的错误哈，但是神也是看顾他了，神很爱他哈。我们今天要在主面忠心，所以甚至啊新约都说摩西啊是啊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所以首先神要在我们中间得这些器皿，得到他的见证，以至于神的儿女有一个实际的榜样可以跟随。所以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十章说，他们都在云下火下受洗归了摩西，对不对？感谢主，以色列人现在对摩西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啦，就是特别。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工作，但是神要我们看到不是看摩西，主要我们今天看到摩西兴起来像我的那一位啊，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才是真摩西。我们的摩西是从水里救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才是真的把我们从这个死里救出来。那我们后面讲到这一个 预备的时候，颁布律法的预备，我们有一个要求，亲近神有要求的，这里有非常一些详细的一些记载，我就不非常详细的讲，但是这边我就过一下。首先是有圣洁的要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这边讲到自洁啊，要洁净衣服，洗衣服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受洗，我们知道这个真是太简单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跟主的圣洁产生关系，我们一个受洗就能够把我们这个人的一些的旧照洗净，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有这一个洗净我们自己的意思。感谢主，就这个浪子回来，主一定要给他一个义袍，要给他要洗净他的，要主给他亲嘴就把他的洁净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跟主哈这一个洁净哈啊有个圣洁的关系，才能亲近他，而且有时间的要求。主知道我们啊，不是说一下就准备好了。所以以前圣诞节弟兄哈，他在那里讲到那个姊妹，那里有个姊妹呢，就是。啊，很喜欢听他讲道啊，然后他就邀请他说宋弟兄啊，我希望邀请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去看看，我祷告，然后他每次都跟宋弟兄跟着听他道，但有一天宋杰弟兄说，他说。他姊妹，你往我姊妹，我今天就要到你们家去。哇，那个姊妹一听，飞跑的回家。为什么？因为他家里乱七八糟，没准备好，他怕宋弟兄去了，看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没有准备好哈，主给我们时间哈，三天也是复活的生命哈。主常常，所以我们今天到主日来敬拜主，我们来擘饼的时候，我们要预备，不要到主日到星期六，我们搞得半夜还不睡觉，在那里忙来忙去，到主日一点精神没有，你怎么敬拜神呢？我们要在主面都有预备，我们早晨这是预备，早晨不要起来忙这忙那，忙这忙那，你看我们怎么遇见主？所以旷野有马拉都是早晨的，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都是清晨啊。我们对精神主的旨意，我们要非常的积极，要放到第一件事情。我很喜欢这个词，在美国人才说 I will do th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第一次早晨第一件事我就做这个。你看他就放在首位，对不对？不会忘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主面有时间的预备，还有一个地方的预备。这个地方为圣，有一个空间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家中哈，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一个圣洁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哈，感谢主哈，常常有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一个地方祷告，我们看到但以理对不对？拿但叶，他总是在这一个无花果树底下祷告，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圣洁的地方。所以神看见他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心哈，把我们的地方分别为圣啊，我们在主里面形成个好的习惯啊。所以在神的山上有个地方的要求，我们的神在那边啊，他是圣洁的，所以有一个分别哈在这里。另外就是说，因为这一个地方的要求，我们的神。要我们不要接触这一个地圣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然肉体不行，我们要经过新生命复活的生命才可以，所以那边你摸都不能摸哈。啊，我们知道曾经这个乌撒对不对？乌撒这本来是好意，我们知道大卫也是好意，就把这个约柜哈运到大卫的城，然后他学了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这个约柜扭去了之后，他又放在牛车里面哈，然后拖啊，然后大卫一想，这个免得人抬我约柜牛车啊，结果就拖的时候，结果这个约柜就有点像要倒下来了，这乌撒的手就扶啊，结果当场就击杀。所以我们今天很要注意，对这个属灵的事情、属天的事情，我们服侍主，我们传福音，我们做事情，我们要圣洁，不要用肉体的手去摸。就好像这个亚伦的儿子对不对？几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跑到那里去用反火献祭当场祭杀，所以我们今天啊不要要像这个王哈、叫什么西，可能是 其中有一个王哈，就是乌西亚，对，我想是乌西亚王。本来他没有，神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尊严和恩典去，他可以献祭，他觉得他也去献祭，结果去献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头上要长出大麻风来哈。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关于主的服事属灵的，我们要圣洁，嗯。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首先要在主面前，如果有什么间隔，我们要在主面前来对付掉，嗯，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拨饼喝杯哈，啊，的那个意义啊。主说你们中间要按理拨这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在你们中间睡的也不少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摸主的事情，我们都要很小心，嗯。那么还有脚声的要求啊，我们知道这个脚声是声音哈，啊，你看我们的主预备的多好啊，他的脚声拖长的时候你才可以啊，所以他有一个啊这各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如何亲近神。我们今天神，你知道神不是说一下你可能就都是对神的事情通了，主说你要等候神，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的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嗯，我们要等着脚声拖长，主跟我们亲近哈，我们脚声拖长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跟主亲近哈。那么我们看到神的降临也是非常威严的啊，这边讲到有这一个，主是准确的时间，主说第三天，那么他是第三天早晨，我们的主不要拖到下午晚上哈。有的时候我们对主的事情拖到最后一秒钟。你看这就手忙脚乱了，啊，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也不慌张啊，他是永远他的旨意永远往前，他也不急不慢。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哈，啊，是降临，真是很像君王一样威武尊严的，他降临在这个西乃山啊，西乃山分别为圣，这个山也是后来以利亚到那里逃到那里去，听见主微小安静的声音，是值得纪念的。嗯，今天西乃山也都归到埃及去了哈。然后在那里山上有雷锋，有闪电，有密云，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指的我们主那里的极大的能力，他的那一个能量简直是非常可怕的，还有脚声哈等等，所以这边就有百姓迎接神。我们看到这边是神哈，这边是百姓哈，穿着圣洁的衣服都洗过的，然后好像一个军队哈，在那里肃静，在那里迎接神，这是何等威严的一个，我们以后也会这样遇见神，特别主来的时候，呀，我们要等候他，嗯，我们今天有没有准备好？嗯，那么主就真的是降临，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降临在这个城市上，一个堕落的地上，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如果神不降临，我们这个地上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他降临，他要说话，他有意义，他要救我们，嗯，而且他就与摩西说话，啊，感谢主，摩西做代表。我们今天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个中间人哈，嗯，然后我们的主就是神的话，然后召摩西到山顶，到就是至圣所，我们看到这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他也吩咐百姓，要摩西吩咐百姓说不要随便闯过来，因为至圣所的路还没有写明，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到新约的状态，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洁净，我们摸到神的东西，摸到神的事情，我们都要非常小心。那么后面哈，我们进展太慢了，感谢主，要加快速度了哈。第三个方面是讲到律法的内容，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十条诫命，一个是细则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感谢主，在这一个十条诫命，主在讲在颁发十条诫命之前，就是首先讲到宣告神自己，就是他的所事和所做。我们的神只有这两点哈，我们今天要认识神的所事，我们的神是谁啊？我是耶和华哈。然后他的所做，他在埃及，他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神的所事和所做。我们今天不要忘了， 我们首先之所以我们能够相信神，因为神的所事，另外我们相信神是因为神在我身上做的，我们今天离不开这两个哈。我们今天求主怜悯我们，认识神的所事和他的所作。然后在十条诫命里面仍然是讲到神的所事和所作，实际上十条诫命是启示到这一个神自己两方面的性情。当然我们的神有很多性情，但是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在十条诫命启示出来。当然总结起来就是神的慈爱。我们看到前面四条诫命还是两块法版，这两块法版一块是讲到神的圣洁，是讲到专门跟神是有关的然后另外第二块法版六条诫命是讲到神的公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一方面是爱神，一方面爱人。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来看十条诫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意象，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十条诫命能够使用的正确。有很多人要把十条诫命就是当着这个律法来守，那真的是很麻烦。当然我首先承认说十条诫命我都违反了以前，那绝对的，我们知道多少人都是违反的，但是那你看你怎么违反法哈。所以我们是罪人，那是罪人中的罪魁哈。求主怜悯我们，十条诫命是何等简单，但是又是何等深刻的一些，很简单让我们一下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人了。但是我们看到十条诫命不是要我们去守的，你守不住的。那登山宝训所有的你守不住的，十条诫命你守不住，更不用说登山宝训的要求，那更高，对不对？所以我们十条诫命也好，登山宝训这一切是要我们认识神自己。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就可以行出神的性情来。所以感谢主哈，这是十条诫命的整括整洁。那我们看到为什么是十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十个手指十个脚趾哈，所以这个十呢是讲到人的完全，这是专门是对我们人而言的所以有十。另外我们知道圣经里十也挺多的，像挪亚就是第十代像亚伯拉罕是二十代，那么亚伯拉罕是他也是100岁哈，这个都是跟十有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是特别的，让我们很容易掌握，这是一个很完全的数目，十个方面。那么前面这个四条诫命哈，是讲到我们神的圣洁，所以第一条就是讲到你不能有别神，这是神的独一性。我们所说的独一真神哈，我们知道像希腊也很多神，印度的神呢，千千万万的，那而且古怪的神。好，弟兄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的独一的真神，这是何等紧要的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心中只有一位神，不要有任何的偶像。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今天我们里面不要有任何其他的代替主的因素，所以一方面是独一的真神，另外一方面你不要有任何东西代替他，这就是后面的偶像，下面的偶像。今天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偶像是何等大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无形的偶像，这是排他性，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第三条诫命讲到不可妄称神的名，今天有很多人妄称神的名，甚至有一次他们讲到说现在你要讲这个 Jesus Christ， 这是一个诅咒的话，怎么变成诅咒的话？如果是任何坏事发生，他们说 Jesus Christ， 你看这是妄称神的名，是非常不喜悦。但是我们耶稣，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啊，尊主基督的名为圣。你看今天这些人简直是，有的时候他们用一些各样的文字也好，或图画也好，把主错代表了，这都是妄称神的名。神是绝对不会 好像让他们有罪为无罪了，这是大事。我们什么时候跟神在那里作对啊？那这个罪，那是亵渎圣灵，那不是随便可以得赦免的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四条诫命是守安息日哈。啊，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安息，分别为圣，把这一个日子归给他，特别纪念神的创造。我们安息是神的目的，神要让我们得安息，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守安息日，因为今天的安息日实际上是我们的主耶稣。安息日不是一个日子，安息日是一个人来做的。我们有了主就有平安，没有主就没有平安。主就是所罗门，对不对？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但是我们的主是真所罗门，他就是安息。然后主复活之后第一句话怎么说？他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注意这个平安哈。如果我们心里觉得不平安，良心都不平安，这个事绝对不能做，不是神的旨意。虽然你不懂为什么是这样。那么第五条一直到第十条诫命哈，这六条诫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谢主哈，这些啊，曾经主要问一个少年的官啊，说他要求主，他都对主说：“梁山的夫子，我怎么样做才能得我永生？”所以神没有第一条，没有第一块石板的问题问他，这是第二块石板的这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啊，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啊。他说：“我都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吗？”但是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是人与人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爱，前面是爱神，后面是爱人。我们有爱就包括这一切了，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爱就完全的律法，对不对？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看到主哈把这些诫命放在我们，而且主在这里第一条诫带应许的诫命是要我们孝敬父母。感谢主，我们更何况要孝敬我们的天父啊。孝敬父母，使你在你神所赐你的日子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以前有个印度的弟兄哈，他一个弟弟好像不太孝敬父母，那父母给他说的话他不听，要给他介绍女朋友，他根本不，所以他的哥哥说，他说他一定以后早死。当然我们不一定哈，但后来他还是成家了。我们今天啊也孝敬父母很重要，当然不是为了地上活得长久，这是主的养育，主借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哈。我们特别是怎么孝敬父母，我们要向他传福音。如果他没有得救，传福音很重要。你传福音，他到了天国那最孝敬了。感谢主，所以我信主之后，哎呀，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电话，之后就是赶早给家人传福音。我的父亲就得救了，在他94年去世之前，53岁啊，他得救了。主跟我说：“哥们，你的爹爹我已经 take care 了，所以我知道我的爹爹在天父的怀抱里面。”所以我们最大的孝敬是把我们的家人哈，真是介绍到神那里去。这是孝敬父母哈。还有不可杀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这一个中文这个凶字哈，熊凶杀人的凶，特别是繁体字啊，兄弟的凶字也是发一样，兄弟头上一把刀啊，你看到没有，叉叉在那里杀掉了。所以纪念这一个啊，堕落之后杀人，这是很大的一个罪啊。所以主说不可杀人啊，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子造的。当然在新约里面恨人都不能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诫命里的都是大条，这些都是所谓的该死的罪啊。如果像不孝敬父母、杀人还有奸淫，这是该死的罪。所以圣经里有该死的罪，有不该死的罪哈。我们今天奸淫是指对自己的身子，对不起自己的身子，所有的罪都是在外面，唯有奸淫的罪哈。奸淫让这个人呐、枯干的好像一个骨头都不剩了，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所以在摩西在这里说，他说你啊洗衣服哈、这3天之内哈、不要亲近妇人哈、我想这些都是有他特别之点哈、你看我们今天要这个奸淫这个罪哈、 很多时候神审判这个在这个波饼喝杯的时候，这些人死掉了都跟奸淫有关，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哈。那除了这个之后，不可偷盗啊，偷盗这是侵犯人的权益哈，而且在黑暗之中把别人的东西你看得好的偷偷的拿走啊，所以神知道这件事情，也会常常我们知道以前那个大陆小偷就特别多。就说现在没法偷了，因为你的微信的钱你这没有人民币给你偷了yeah, 所以这个小好多小偷的失业了。以前呢是就说现在有抢的，还是抢的，这在那个，所以这些都是神非常不喜悦的。我们今天要亲属做工啊，吃自己的饭哈，这在新约里也是这样，很重要，这样就有余分给其他有缺少的人。不要偷哈，我们不要偷，在公司里哈，这个各样的事情，如果进到这个偷的这一个角色，我们不仅不偷，而且我们要施舍，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主在这纪念你哈。然后主不要我们做假见证啊，就是说假的要陷害人哈，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摆在十条诫命里的都重要的，这是影响人的生命的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活在真实的里面，所有的虚假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做多说就是出那恶者，对不对？而且不要贪婪，我们知道这个中文的贪呢叫做金贝哈，这个贝啊这是今天的宝贝，以后没用，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贪。我们知道这个贪婪的男子就是两个木，对不对？两棵树底下个女，当初的夏娃那里贪婪，所以吃了吃上了树的果子，他想像神一样有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就掉在魔鬼撒旦的网络里头。所以这十条诫命里面哈，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的细则都是这十条诫命的一些具体化，有一些应用哈，就是说，所以陈常常这样，首先把大的图画给我们，对不对？七天，然后有详细的创造，这是主的启示，叫轮针套轮。那么主因赐下这些话之后，百姓这些话是有反应的哈。所以如果要我们真的因为我们的肉体去遵循的话，不可能的。所以当初这些百姓听了之后呢，真的是觉得担当不起啊，而且说神啊，不要跟我们讲话，这太可怕了，一条我都行不掉，我到时候就死定了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摩西可以，摩西他说了我们都听啊。所以我们看到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到那边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边就是主说我们不是来到那个不可摸的山哈，那是那个地方有火焰，那个、很可怕的。我们今天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恩下，不在法下，乃是在恩下。所以神就让摩西担任这个角色，但是摩西在这里说不要害怕，因为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在新生命圣灵的律里就不用害怕。所以摩西就做代表，那么神就特别这里讲到，首先的吩咐是祭坛，这边啊，神特别吩咐说不可造神像，然后让我们能够筑土坛哈，这个筑坛是我们对神的奉献，我们对神的敬拜，筑坛是指的十字架。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我们知道这个地就是外院，外院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坛，祭坛，逾越节的羔羊献祭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筑坛，我们看到这个祭献祭是何等重要，像亚伯献祭啊、挪亚献祭、亚伯拉罕献祭筑坛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个筑坛祭坛的生活，我们家庭祭坛，每天早晨来到主面前，把这个羊羔摆上，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奉献。所以有位弟兄说，你应该一次到永远把自己献上去，但是你还要天天奉献，天天把你自己再更新奉献，不是臣服的，是更新，你更新你的奉献，对不对？你不是爱你妻子爱一次就可以了，天天爱她才对。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要这一个坛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土坛是知道我们的神真是照着本相来的主面前， 不要搞很好像很非常金坛或什么的。你看这个佛教什么就搞金坛的，给你搞个金顶还是什么，这个伊斯兰也是的，都是金子啊，金碧辉煌。实际上我们的主说你做个土坛就可以了啊，而且在那里自然来到主面前啊，主就赐福，主就热纳啊。如果你住石坛，你千万不要用错好的石头啊，自己在那里啊花功夫哈、啊，你看天然的就好，我们照着本相哈、啊。这就之所以那一个外邦的这个女的哈、啊，腓尼基的好像是那个，她来主面前，别人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她还说大卫的子孙，她不是以色列人，她说大卫的子孙，她就反模仿人家来到主面前。所以主接着给他们一句好像好话，主说我们只给这一个我是来自为这以色列迷失的羊，不是这外邦人，不能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哇，你看这个狗，他一听到的一般的人很难受，但是他很聪明，他说哎呀，他现在不说大卫的子孙了，他说主啊，照着本相，他说主啊，我是条狗，但是狗也吃这一个儿女掉下渣子儿。那主就说哦，就你这句话就可以了，那你的鬼，这个鬼已经从这个你女儿身上出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照着本相哈，不要因为我罪恶很深，我就不认罪，我说啊，我要自己制造一套这个冠冕堂皇的话，也不要。我们以前有个弟兄说，他以前呢、啊，他觉得他不会祷告，他其他人好会祷告，祷告很好，他就做了一件傻事，他说把别人祷告全部抄下来，最好的祷告别人祷告的抄下之后，他照着这个祷告，他说怎么也不灵，他说别人祷告都是很活，那我怎么祷告不行呢？因为这不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自己来到主院主堂哈，简单的天然的，不要照着本相，不要著作哈，主喜欢自然。这边有些细则哈，细则这里面第一个细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把它说是爱的俘虏或者爱的奴仆，这实际上就是啥？这个就是这个拿西尔人的力哈。他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他就说我现在不要出去了，我不要出去，我就永远服侍你。那这个时候要把他的耳朵哈也要戳穿啊。有人看到说啊，这个真的划不来，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服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哈，主说，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不喜悦的，我来了，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身体，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在原来的原文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我来了，是我已经把我的身体献上，我要为这行你的旨意。所以感谢主哈，让我们今天都成为主爱的奴仆。如果我们知道主是谁的话，我们心甘情愿成为他爱的奴仆。主最喜欢我们是爱的俘虏。以前有一个故事哈，真的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有一个女孩哈，这个女孩是个奴隶哈。那么那天他要把它卖掉啊，然后不同的人标价之后，然后结果就有一个人来标他了，他就出了最高的价，那就把他买了，买下来。你知道这个奴隶要被卖，那真的是很紧张的事情。你如果卖了个不好的价，这可能以后就是一生受苦了。所以他虽然流泪啊，大家偷偷看他，看看这个标价买他的这些人是不是看他脸比较善的那种，还是那种恶的那种，所以最后这个人就把他最高的价把他买下来了。然后买下来，他跟他说，他说我买你不是因为我要你做我的奴隶，我买你我是要释放你。哇，这个奴隶的女孩，她听到这个之后，她很高兴，她不用再做奴隶，她可以得释放。后来她一想说，我是个奴隶，我一生就是做奴隶，我从来没有自由的一个经历，我都没地方住，我到哪里去呢？你现在把我释放了，我没地方住。然后这个人要走的时候，他说，哎，他说主人，你不要走，不要走，我跟你去，我做你的奴隶，是不是很好？你看这个主人会亏待他吗？不会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呼召我们，他爱我们，他还给我们自由意志。虽然他救了我们，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在枪口之下你要做这个事情，按着是干不会的。那么主他还是给我们自由意志，你不背十字架他还是给你机会不背的啊。但是我们若背十字架，主就喜悦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主是爱的奴仆哈。那后面有一些细则，好像说不可杀人呐、啊，这些具体的细节哈，都是归到这一类。不可偷窃啊，还有活出神的公义哈，这个财务的方面怎样的啊，不可奸淫呐、啊，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细则，就是在十条诫命底下，就是把它具体化，更加细节。你看我们的组织何等细，对不对？打个比方说。你买房子，对不对？这个房子100万卖给你了，当然你这个价已经就讲好了各方面，但是这个房子有很多细节你要 go through， 对不对？它的历史，对不对？它有哪些地方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 radar？ 有没有这个辐射？有没有这个水电？还有各种各结构有没有问题？你这个都要细节要清楚，对不对？还有好多学区是什么的。至于我们今天主不只是大的。大手笔条条啊，但还有很多细节，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些细节，就看到我们的主的他的柔细，他的温柔，他的关爱，他的体贴哈。我们的主也是很细致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不对？他要他的门徒天天跟一起住啊。你看一起住，这就很细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嗯。那么在后面有讲到对这个寄居的孤儿寡妇主是特别的关爱，而且在其他地方说，他说如果你欺负这他们一点点，我要厉害的对付你，我要来刀杀你们。那个你看，因为主是非常特别的眷顾他们，在新约里面说那不尊美的日法给他尊美，所以我们看到主的慈爱。而且主在其他地方说，你那个收田角的，你收田的时候，你不要，你留个田角给这个没有吃都没有东西吃的人，对不对？野兽给吃，对不对？然后你在打果子的时候，你那个就是有些果子留下来，不要打尽了，一个都不剩了。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很抠啊，真的，嗯，所以我们的主都是给我们有余地哈，你看有恩典，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然后这边也特别讲到顺服掌权的哈，我们看到这些是一个顺服，像孝敬父母类似的哈，呀，然后特别讲到投生的规矩，这是奉献，我们在主里面一个奉献是何等重要，这也记载到出埃及的时候投生的很重要，什么是投生的？投生的是你生命强壮的时候，指的是你开始经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心归向你，十一奉献你都给奉献了，对吧？你心都在那里了。然后后面又讲到活出神的圣洁，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吃的东西哈，我们都要有一个圣洁，不要随便什么东西啊，这个 internet 所有东西都来了啊，我就可以随便看了，没有，我们要分别为圣，所有主不喜悦的我们就要远离哈。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圣洁，今天有太多不圣洁的东西啊！这个学校有太多不圣洁的公立学校，还有这一个啊这些网站，那不得这太多了。我们求主今天特别要我们分别为圣，嗯，然后还有一些民间复迁的啊一些征顺的事情哈，一些啊甚至牵涉到法律的事情，这个我们要有公义，要神的智慧，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哈。还有甚至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啊，不要幸灾乐祸，这个仇敌现在啊他要死定了，不要这样，对不对？所以以前他们这个看到这个美国911啊，他们是很幸灾乐祸的，这个是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哈。我们真的如果你看那个911的这些的骗子，这些你真的里面忧伤为着这些逝去的灵魂哈，我们今天不要有一个幸灾乐祸的心啊，我们要既是仇敌我们都要爱，你就得了他了，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神的仇敌，这个不是新约而已，旧约就是，还有很多细则哈，这边都放在这里，这也是关于的神的公义和慈爱，像寄居哈，感谢主我们今天到美国都是寄居的， 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背井离乡，但是主是我们的家哈，我们的身份公民是天上的，所以我们主是特别的怜悯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有寄居的，我们要怜悯他们啊，不要给他们有另外的眼色看哈。然后我们特别有安息日和安息年，这些还有属节，你看这些都是跟十条诫命有关系。主非常，他是非常有智慧的，给我们定规和一些事情，让我们进到他的那个安息的里面。让我们一年三次哈，还有六年之后，这样我们跟主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次去特会就是去守节啊，跟弟兄姊妹在那边退休会哈，我们跟弟兄姊妹有，就是把世界都摆开，也不要老去看手机之类的哈，这样我们跟主哈能够亲近啊，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神这些之后，他有应许啊，他说我要保护你，我要把以你的仇敌做仇敌，感谢主，他站在你那一边，你是他的朋友。你想我们的仇敌是谁？就是这些仇敌魔鬼撒旦这些啊，他要使我们远离神的。但是主今天啊，他要成全，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他也要剪除迦南及六族迦南十族的这些仇敌，主都要剪除。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我们身上有很多仇敌，在我们里面有很多仇敌，还有外面仇敌，那我们只要靠主才能剪除，对不对？那么在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的神像哈，他们那些丰收习惯你不要跟着去，不要好奇。所以上次有一个姊妹说，哎呀，我要带一副麻将给这一个我的以后的这个媳妇哈，她媳妇是日本人啊，是要也是也有信主的。我说你怎么会带麻将给她？她说她好奇嘛。我说你这不要，对不对？在善事上要聪明，的恶事上要愚拙，这些东西干嘛要给她让她去学呢？不需要啊。我们今天真的要求主，不要把那些坏的东西介绍给人。这边特别有讲到主的供应哈，所以主给我们有丰盛的供应啊，他在他的十条诫命和细则之后，他都有丰盛的供应，他应许给我们福分，给我们粮食和水啊，给我在我们中间没有埃及人的疾病，也没有坠胎的现象啊，这是一个强壮健康一个得胜的生命啊，一个丰盛的生命啊，感谢主，主是给我们牛奶与蜜的供应哈，然后使我们的仇敌转背逃跑，而且主会有计划有步骤的把仇敌不是一下都赶尽，他知道我们身上仇敌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主是何等的，他是有计划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最后一部分哈，我们只能很短的时间讲到律法的约。现在主的律法已经颁布了，一些细则也颁布了。当然我们知道后面在民数记还有这个实际上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申命记都会有一些重复的内容啊。但是呢，这一个出埃及记可以说是最浓缩、最精华、最重要的一些东西都在里头。其他的重复都是根据这里来的，实际上生命记里面也是把这个十条诫命再重复一次，因为很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样重要的一个颁布，这样神的性情的显现是神自己，那么他是要用约来把它定下来哈，就是来一个约定。所以这里感谢主啊，神就召这一个七十个长老来，百姓也都说愿意遵行，但是他们实际上不行哈，那主有摩西有给他们立约这些凭据哈，然后还有他们来到神面前跟神的交通，以及最后摩西代表以色列人上到山上住在主里面40昼夜。所以这整个这20章21、22、234章的圣经啊是非常丰富的，包括24章哈。对不起，没有很多时间，我只有稍微提一下这些后面的一些的 内容，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所以我就稍微提一下。后面也有讲到，特别讲到律法的功用。刚才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律法是属灵的，因为是神那里来的，它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它也是不会废掉，是永远的。主说一点一划都没有废去，都要成全。怎么成全？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他是成全了所有的律法，对不对？感谢主，我们的主啊，他就是律法的整洁。然后律法是在400年之后，在这个因信称义给亚伯拉罕430年之后才赐下的，所以他断不能在因信称义之前，他是为着过犯外天的，就是他会加在里头，但是他也会出去，他不是永久的起作用，他只是有一个暂时性的作用，对不对？到了最后我们到主那里不需要这些律法一大堆，律法是有参照作用的，它是远动愤怒的，就是说如果，所以在诗篇里面说，耶和华若纠察罪业，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没有人可以。所以如果主也显为镜了，以前我们有个弟兄他说以前我对神的概念呢，就是说好像说他像个白胡子老头，他死上拿大棒子在天上，他看到在那里找我哪里呢做错，如果哪里做错了一大棒子打下来，他说这是我以前对神的概念，但是到我后来认识神，我就不再是这样了，神绝对不是这种给你整天找错的哈，那是律法，那是摩西，律法也是叫人知罪，像一面镜子哈，感谢主啊！刚才我们都提到是顺门的师父，那么律法的精义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要我们守的守不住，你热要守热守不住，对不对？所以这一个佛教的问题很大，佛教戒命啊，戒杀盗淫妄酒，你杀可以戒哈，盗也可以戒，淫也可以戒，但这个妄的不能，绝对不能戒，就是乱想妄，你这个戒杀盗淫妄酒，你看怎么可能戒得掉？不可能，这最大最老的和尚也戒不掉。所以那是白白的啊！这个回教徒也是五徒弟，徒弟一天五次也是不可能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感谢主，我们律法先知的整纲就是爱，然后后面最后一点是讲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成就一切，是我们使人活的律法，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那么这边有讲到律法的精义哈，感谢主自主叫人死，这个在死板的律法那是死的哈，但是精义啊，圣灵灵叫人活，今天感谢主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活的律法，然后主就是那一个神活的话，主赐的话，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话，他就是生命的粮，他也是活水，我们吃了他就永远不饿，我们喝了他的永远不渴，所以主把所有的整洁起来赐给我们，住到我们的心里，这是何等荣耀！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把全部包括进去了，把律法、把摩西也包括进去了。他是那个方舟，万有都包罗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万有都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到那个可以摸的山，乃是来到锡安山，是永生城的城邑。那里有新约的珍宝耶稣，那有被义人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有永生的神，还有千万的天使圣天使，那是这圣徒整个圣徒聚会的总会，你看我们也在其中有份，感谢主，那是何等荣耀的，不需要我们好像还在那里啊，有这个冒烟啊，你看不需要，都没有了，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多方来到主的面前求恩惠，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哈。这里可能掉了一个字了。最后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对吧？1到4节，这就是用律哈废掉，也不是废掉，就是以用力来把那个律的一些要求把它成全了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默想这些的主所做的工作，他在我们中间的 启示和显现哈，我们对这个有一个深刻的领会，以至于可以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力量。我们感谢主，我们还唱一唱那一首诗歌，然后我们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稍微有点交通。主断开一切锁链，我们唱第一节好了。